在2007年拆船大会上的一些所闻和我的一些所想。在2007年拆船大会上，我们都有很深的感触，尤其是看着属灵资深的长辈们对我们的教导，和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宣教经历，我的心就会被深深的触动，一股愿意像他们一样把一生奉献给神，这样的意念就充满我们的心。而且我对教牧师长辈对他们对我们的宣教的期望，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的年会主题是"我不能，神能"，纪念马吕逊到中国200周年。内容涉及华人海外宣教和入华宣教。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吕逊正是响应神的呼召，到这个广阔却又在沉睡的国家中。他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他把自己奉献给另外一个国家。他是主耶稣的好仆人，还有会上的牧师、长老们。他们都听从主的教导，以主的愿望为己任。他们也是把一生把奉献给神，在世界的每一个有人的角落宣扬主名。我想，每一个仆人都会做主最喜悦的事情。我想，我是主的仆人吗？我应该去宣教吗？我在家是爸爸的儿子，在学校是学生，我从来似乎没有觉得自己是谁的仆人。我就有些思考，我读过鲁迅的文章，他很多描写中国的旧社会，在旧的社会，中国有大户人家，里面会有管家，主人有什么事情就吩咐他来做，他是主的仆人。当然，他是个好仆人，如果不是好仆人，主不会让他来做管家。他听主的话，主说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问为什么。他心系主家，爱主，爱主之家，他忠心无二，凡主所要求他做的，他都做，不问为什么。凡主所爱的，他都爱；主所恨的，他都恨。他必尊敬主人，服侍主人。他细心观察主人有什么愿望、想法。他谦卑在主之下，对主所做的决定不会怀疑。当然，他也受到主的丰厚待遇，因为他与主在一起，主赐他权柄管理全家的家务。我对比一下，我听主的话了吗？有一点，不过还问为什么。我爱主之家了吗？算是吧。我没有爱全部主所爱的，也没有做到恨主所全部憎恶的。我对主没有那么毕恭毕敬，也没有真正谦卑向主。有时我会埋怨主给我带的路，彷徨时问主为什么不给我明确的答复。我自己在想，同是宣教，我为何没有那么众牧师和长老那么有热情，用尽他们的一生，直到满头白发？我想原因是我与主的距离不够。当我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仆人，把主当主人的时候，我当然没有那种渴望。我平时读读神的话语，周末来唱唱歌，平时祷告，但大多都是些要求。如果我是那个大户人家的仆人，这就好像我只每天读读主给我的任务，周末来为他唱几首歌，而且时常要求他给我加薪，但到头来我什么都没有做。主给我们这么大的薪水来雇佣我，而我只是看看他的话，给他唱唱歌。我想主是不会要这样的仆人的，因为他有钱，他可以听音乐会。我说这样不行，我也要去宣教。没有主看，只看主的话和为他唱歌的仆人呢？ 我想宣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这时好像我的心里就有两股力量在不停地争执，好像主在说你去，我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啊，主说我能，我说我在上学呢，主说你可以等，我想那没有什么理由不去了。这时大会正在呼召，西南弟兄也走上台前，我的心也被深深说服，牧师在台上带祷，我也在底下默默念，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下面我们要在音乐当中一起思想耶稣恩友的歌词。
非常
可以吗？
好，
非常谢谢刚才前面带领的诗歌，然后还有现在这个很美妙的音乐。刚才诗歌里面讲到说，我们放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他求，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句话，能够很放心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心中的困难，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把我们的眼泪，一切都带到他的面前。那这是何等美的一首诗歌。今天世界上有什么地方，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到那个地方，倾心吐意，把我们心中的需要跟人跟神讲呢。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就是学习祷告的功课。那么上个星期昆明弟兄讲了一篇很好的道，虽然我不在，但是有人报告啊，非常谢谢。那么在开始之前跟大家再一次的做一个祷告。我愿意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你心中有什么话，你自己也可以跟主讲，不是只是牧师带领祷告而已。所以希望你心中有什么需要，你也可以跟主讲。那么如果你可以的话，我特别愿意弟兄姐妹为Michael 先生祷告。 Michael 是Agro Chain 这个老板，他们的这个就是家庭里面他生了一个脑里面的瘤，希望大家为他祷告。那么他需要看医生，那么安排适当的话动手术，那么希望大家能够为着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在心里面默默祷告或者开声祷告都可以，把感恩赞美，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哦，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愿意主你这个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到神你自己的奇妙，你自己的爱，在你里面可以享受的平安跟喜乐。主啊，感谢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愿意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常常祷告依靠主，仰望主，敬礼主，感谢主。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你爱我们的缘故，你愿意为我们付上一切，你愿意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情况，你就是愿意我们学习怎样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来听你的话语，来听你的教导，来听你指示给我们一条出路，指示我们前面单走的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凡事都能。所以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就是灰心失望的基督徒，我们不是一个好像走投无路的一个人，我们还是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向你感谢，向你赞美，愿意主你今天在这个时间里面继续的教导我们，愿诗歌，愿祷告，愿神你自己的话语来建立主你自己的宝座，建立主你自己的教会。我们向你感谢，愿意主你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心中工作，如果我们有重担的，主啊，这个时候请你挪去，愿你的平安，愿你的喜乐，愿你的安慰，愿你的带领来代替。主啊，如果我们有重担的，主啊，求你自己使我们轻省，让我们重新在你面前得力。主啊，如果我们有心愿意侍奉主的，主啊，求你继续的加把力，使我们更愿意的奔跑前面的道路，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的，主，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学习把一切交给主，学习归荣耀于主自己的圣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今天早上我要继续，就是上个星期的信息。上个星期的时候， 思想到祷告的事情。那么今天早上呢，我又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早期教会在教会的成立过程当中这个祷告的重要性有多少。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祷告，无论你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你心里面都有一个呼求，你向着天说啊，天哪，请你帮助我。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办法的时候，我们都会向着那一位我们可能认识可能还不认识的来祷告，来呼求，来希望他来帮助我们。那么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就讲明神的教会，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后教会成立的时候他们的祷告的情况是怎样，希望我们从当中一起来学习。那在我讲到的大纲上面我就列出了一些第一章到第十章一些的祷告大概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一些的事件跟经文。那么可能没有办法详细讲，但是呢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时候大家可以从当中有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么在耶稣升天之后呢，记载着第一次教会的聚会，这个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十五节前后还是一样有，但是我们集中念这两节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到十五节，那这些人同着几位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约有120名。哎，这个是非常美的一段经文。教会开始的时候是以祷告来开始建立教会的根基。我在前几天的时候，我在我的抽屉一拉出来，有一张纸跑出来，我就拿起来看一看，就讲到一件事情。1976年我到香港去，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这对我来讲是很意外的事情，因为我很头脑简单，我以为凡是中国人都讲国语都讲普通话，但是香港那个时候呢就怎么都不讲，就算会讲也不讲，那很苦。那时候呢神给我一个机会，我到那边两三个月之后神给我一个机会，因为有一个礼拜堂关门很久了，那么听说有几个人，那么我就去到那个地方去帮助他们重新开始。我拿起了这张纸呢就报告这件事情，是另外一个何姐妹写的，她在20-30年之后写了回忆以前他们的教会怎么开始。那么她呢就把我的名字写在第一，说我们下去帮她的时候，那时候我下去的时候呢我不会广东话，他们不会普通话，你说怎么帮助他们呢？弟兄姐妹们，很奇怪，我们就跟他们讲说祷告。哎，我那时候神学生，我不是很努力的神学生哈，所以呢每天早上很早的时候就去跟他们祷告啊，有的时候一连五天一个星期，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跟着那么多天，这个教会就以祷告开始。到后来我会讲广东话就开始教神的话语，起初不会讲了啊，就是祷告祷告。哇，那个教会呢就现在已经相当兴旺，派了很多宣教士出去，然后给我很大的感受。早期教会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十五节那边就讲到说120人在一起祷告，祷告开始的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1980年8月份我回到马来西亚，在客家人当中做这个福音工作，又建立教会，那时候还没结婚，就一个人单枪匹马，那么就去传福音，就去带人信主，或者说怎么样。我们有一年的时间只有一个聚会，就星期三的祷告会，没有主路崇拜，也没有其他聚会。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凡是信耶稣的人100%都来参加祷告会的。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第一年在马来西亚1980年到81年，第一年是我侍奉当中最难忘最难忘的一年。那一年来教会的人不多，到一年结束了我们才10几位信耶稣的啊。那么还没有信耶稣的有的时候也来，诗歌很好听，那么讲讲耶稣的这些的信息故事也不错。所以呢在那一年里面我们只有祷告会， 主日崇拜就去不同教会参加，因为我们自己人很少，也没地方啊。那一年里面，神容许五个人，特别的人来到我们家庭。这五个有一些是单身来的，有一些是家庭来的。五个人最少有四个是被鬼附的，有一个可能是精神病。哇，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刚刚从神学院出来，什么都不懂，就讲一点圣经的真理，那些可以讲，但是这些什么都不懂。我们只有祷告，我们只有靠着神。弟兄姐妹们，被鬼附的全部释放，全部的自由。我在想到那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说我是那么年轻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之下，因为祷告的缘故建立起来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很多客家人，很多潮州人，福建人就比较少一点点，但也是很多，讲广东话的也不少，讲福州话的也多，那海南话的也有，那么这个就是不同语言的啊。无论怎么样，因为祷告的缘故，神就建立他自己的教会。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后，使徒行传开始记载教会的开始。120人，我相信那时大部分信耶稣都在那边，当然有一些不在那一区的可能就不在，不过无论怎么样，120人就在那里祷告。哎呦，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神的教会根基就被建立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我稍微就把这个经文里面这些祷告的事情稍微跟大家讲一讲。第一章刚才讲说那个祷告会，然后到25节的时候，彼得就说，他说我们要就是啊选一个，因为犹大出卖了耶稣，犹大自杀，那么他们就要选一个第12个使徒。他们在祷告会当中，透过很迫切的祷告，很久的祷告，然后选一个使徒出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围着教会的领袖的需要来祷告，求神自己在我们当中选拔，或者说已经是领袖的，求神使用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讲到第6章第6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经文是很出名的，因为使徒们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念，就是说我们应当有很专心的祷告。那么因为他们专心的祷告，他们发现教会越来就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兴旺，他们需要更多的领袖出来一起来侍奉神，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选执事。那么他们就在那个时候选了7个执事出来，那透过祷告设立了使徒，透过祷告设立了执事。那么在教会在兴旺的时候，教会呢不单是人数增加，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明显的陪着他们，随着他们走，那么就是教会的领袖们非常有能力。那么圣经里面记载呢，就使徒行传第3章第6节，大家记得第3章讲什么吗？使徒行传里面第3章第1节开始说，申初的时候，大概下午三点钟这个祷告会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他们就去圣殿去祷告了，去圣殿去祷告。那当他们去圣殿祷告的时候，进圣殿的门口看到有一个就是瘸腿的，他是不能走路的，那么被放在门口，就希望过路的人，去礼拜的人，去祷告的人给他一点帮助。那么他们就是使徒们，就是彼得约翰这些人经过，就是到经过这个门的时候呢，这个瘸腿的他们就看着彼得约翰，希望呢彼得约翰可以给他们一些东西。那第6节彼得就讲了一句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话，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这个很 powerful， 很有能力的，叫你起来行走啊。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很多很多人需要帮忙，瘸腿的在地上就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有的眼睛瞎的，有的哑巴的，有的很难很难，就是啊，你看的都很伤心的。哇，我心里面有想说，如果我有那一种的能力，一个一个叫过来啊，不会走路了叫他起来行走，哇，他就起来行走。 那不会讲话就跟他讲说讲哈利路亚感谢主，他就讲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想说那个是多伟大的事情。哎呀弟兄姐妹们，我看到早期教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记载，我心里面非常的鼓励。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我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教会这么多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我们还没有经历到，是不是有一些属灵的方面我们还需要继续来追求，需要来明白，需要来掌握的。但弟兄姐妹们，不是彼得每一次看到瘸腿的人都叫他起来走路的哈，你明白吗？不是所有病人来到耶稣那里，那么或者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都病好的哈。那这个里面有他的 很特别的道理在当中。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一起学习在祷告仰望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有神同行的时候是充满着能力，充满着喜乐的。那么第四章三十一节那里讲到什么呢？就是当门徒们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他们有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就震动。哇，聚会的地方就震动。我们上一次祷告会有震动的是什么时候？没有。我常常有震动，哎，不一定是地震哈。这地震呢，对有一些人来讲是损失，这个屋子塌下来怎么办？墙壁裂了怎么办？所以呢，神如果震动是震动地震式的震动，不一定是一件很多人欢迎的事情啊。你有没有被神 shake， 被神震动过呢？你有没有在祷告当中看到神，看到自己，然后说神啊，你被震动到一个地步，你觉得这位神实在是值得我们敬佩的神。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第六章第四节，当然刚才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下，就是使徒们讲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就是他们要专心的祈祷传道，祈祷传道。弟兄姐妹们，教会在初期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立了一些人，然后呢这120人他们就恒心常常在一起祷告，然后之后呢你又看到很多这些的神迹奇事出现了。那么当然如果我们再看下去的话，第八章里面讲到一件很有兴趣的事情，就是讲到说当时教会因为受逼迫，很多人就分散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在撒玛利亚那些地方有人信耶稣了。哇，在耶路撒冷这一边的教会呢，他们听到撒玛利亚那一边有人信耶稣，他们立刻就祷告，然后派了这个彼得这些人就去到撒玛利亚去看看这些信徒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呢他们就去围着这些初信的人来确定他们的信仰，来为他们祷告。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的事情。初期的教会里面如果有人初信主的，他们立刻产生行动，他们立刻就去关心，就去为他们祷告。哎，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初期教会里面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就是很好的榜样，就是给我们学习。那么第九章呢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圣经很多这些的例子我就没有一一提出来。第九章的第就是三十二节开始到四十多节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讲到有一个叫做多加。多加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哈。多加是希腊话就是多加。那么当时的人呢，很多人讲亚兰文，那亚兰文就大比大啊，同一个名字哈，同一个名字，看你用什么语言讲啊。那么这个多加呢，在圣经里面说第三十六节讲到说他这个人管行善事，多施周济。那么他做很好的事情，很好的事情，但是死了。那死了之后呢，彼得他们 到那边的时候呢，啊，就是第十三十九四十节，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就是要去看这个死了的姐妹啊，多加，因为他已经也信耶稣，所以叫他姐妹。第四十节，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死人说：“大彼得，起来。”他就睁开眼睛。吓不吓人？死人活起来了。有没有被祷告之后被吓过了？哎，我祷告有一次就被吓了，眼睛不敢开。要不要听？啊，有一个老人家每次讲道都说：“要不要听？”我们81年的时候，有一个潮州人的家庭姓林，然后他女儿病了12年。就已经就是人长得很正常，很就是很优秀的，就看过去很就是很好看的一个女孩子，24岁，但是她就很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就是吃东西啊，或者说生活起居没有办法。她常常听到声音，然后她就出去，她就去走，然后常常自己受伤，所以呢，家人就很为她担心，花了很多很多钱。那么他们的家里面有人听到耶稣，就跟我们讲说：“哎，耶稣能够帮助吗？”所以我就师母我还有另外两三个弟兄姐妹就一起去。我跟你讲，第一次去我就心里面都寒了哈。所谓寒的，第一看到他的眼神很冷，有没有看过那种眼神被鬼附的人，很冷的眼睛，这个眼睛很深沉，很寒冷的那个味道，你跟他讲什么都不应你了。然后家里面的人就说：“牧师啊，你祷告他如果会好，我们全家信耶稣。”哇，这压力很大，好，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就说好，一个星期，给我们一个星期，我们回去祷告。所以我们回去啊，我们就进食祷告，进食祷告，进食祷告。但神并没有给我们什么秘方，所以呢，做一点准备，一个星期之后就去为他祷告。那么我就话就详细里面细节就不讲了，我们就跟他谈了一些之后呢，就印证他是有邪灵在里面，我们就拿了一张椅子就在坐中间。他们的厨房很大哈，就乡下的房子，厨房很大，那么所有人都围着，这个做爸爸也围着，妈妈也围着，他们还没有信主哈。那么他们全部看我了，看我这个有什么办法没有。我跟你讲，我怕死了，我眼睛闭得很紧，我讲很大声。为什么要讲大声？因为盖过里面的害怕。那么眼睛闭很紧，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然后别人小声，我说大声一点，拼命祷告，拼命祷告了。那么突然间听到他爸爸讲死了，死了，死了。我说这个祷告祷告死了怎么办？所以眼睛看一看，原来他那个女儿就趴在地上，口吐水沫，口里面吐那口沫出来了。哇，我心里面这一次糟糕，这怎么办？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吓死了。他不是死人复活，他是活人快要死了。我心里面想祷告祷告的死，这个不得了。那感谢主，他在地上坐起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说：“这是什么人啊？这些人是谁啊？”他爸爸说12年第一次讲一句有意思的话。哎呀，我跟你讲，我就是你想一想彼得这些哈，他去为大彼得祷告的时候，他敢不敢预先答应说一定我进去祷告就会活起来还是什么呢？他可能也不大敢。不无论怎么样，彼得他知道他常常与神同行，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奉主的名叫他起来。哇，他眼睛睁开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又有信心，虽然我们不一定每一次祷告神都会做同样的事情，神会把最好的事情做在我们身上来答复我们的祷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祷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希望弟兄姐妹们，有任何事情我们学习用信心带到主的面前。那么跟着下面一点呢，第十章里面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呢，就讲到说有一个叫哥尼流。这哥尼流本身是罗马人，他是一个百夫长，下面有100个就是兵丁的啊。那么这个人呢，常常祷告神，常常祷告神。哎呦，我心里面想，一个没有认识到真神的，不认识耶稣的人，常常祷告神，这样的祷告是怎么样一个祷告呢？这样的祷告神听还是不听呢？ 这样的祷告算数还是不算数呢？我们感谢神在这一章经文里面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教导我们做教会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虽然不认识耶稣，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愿望，就是说我自己不行，我要求神来帮助我。他可能不知道这位真神是谁，他们可能行善，他们做好很多的事情，就像这哥尼流这样，他敬畏神，多多的召集百姓，常常的祷告神，他这个人是很好的一个人，凭良心做事情的人。这种人不认识耶稣，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呢，因为他不认识耶稣，虽然他是 好人，他还不能够得救，他需要有人去跟他讲耶稣，需要有人去跟他讲耶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所认识不认识人当中，有多少人常常都跟神祷告，他可能还不认识耶稣，他没有来教会，他不知道怎么样跟耶稣祷告，但他们常常心里面祷告。我就觉得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一件事情非常好，第四节的后面，天使就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大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凭良心做事情，他真的向天仰望，希望能够向真神祷告，神谁听，神谁听。那神就在圣经里面说，就派了彼得，第十章第九节，派彼得去，彼得在屋顶上祷告的时候，神就说，彼得你要去跟这个人讲耶稣。彼得当然有很多挣扎，但是后来彼得去了，整家人信耶稣，哥尼流全家人都信耶稣。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要建立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要凭着我们自己认为谁会信耶稣就跟他讲耶稣，谁不会信耶稣哎算了，不祷告了，不关心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为教会的领袖祷告，怎样为出信者祷告，怎样为病人祷告，怎样为着那一些有就是有心来认识真理的人祷告，希望这一些人都能够来信耶稣。那么你说，牧师啊，这个祷告我也不是没有祷告，我又觉得祷告好难哦。有没有人觉得祷告很容易的？啊，有人笑了，是什么意思？是很容易还是很难？这意思很深哈。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使徒行传第一章那边讲到说，120个人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这个是祷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秘诀。我们在非洲的时候，有一天有雨季快要结束了，在撒哈拉沙漠上面，你知道就算雨季的话雨也不多的，那雨季的时候就短短的时间，他们就习惯了种几种的菜，就在短短时间里面就有收成了啊。那么有一天我经过一个地方菜园的地方，一个朋友他就说，哎，马朗马朗，他们马朗都是这个他们当地的话叫先生的意思，或者宗教师的意思，他说你来看看我的菜园。所以我就陪他一起去看他的菜园，他大概种了几排菜，这个死还没死，大概也活不了太久啊。那么我就说这个菜也不知道讲什么好了，就是说这个菜好像就是说你这个雨季差不多都过了啊，那么这个收成是很困难的事情，一看到的时候心里面就不知道是怎么讲，所以呢就随便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他说你来看你来看，所以我就跟他看，他走过去一点的时候就发现了在旁边沙上面就挖了一个水井啊，我现在有十几尺深吧啊，就两个我人这么高的这么深下去哈，下面一滴水都没有。他就跟我讲说，妈了你知道哈，他说我的朋友说你只要啊，只要我有一千法郎，一千法郎大概2块美金哈啊，一千法郎，他说再挖深一尺下去就有水了。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有水就可以浇灌这个菜，那这个菜就可以拿到市场去卖了。那我回头看看那个菜大概也卖不了1000法郎，那么这个水呢如果有的话就花了1000块钱卖了900块钱，那我就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生意，所以我说我知道了。 所以我就回去了，我 就到别的地方探访其他人，然后回去了。我也有思想这个问题。第二天的时候他就来了，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看到了哈，看到什么？就昨天看到他菜园了，看到需要了，看到需要1000块钱，看到那1000块钱可以有水来供应，就是养那 几棵菜，那菜以后会值多少钱那不知道，那无论怎么样你看到了。那我说我看到了，他心里面是想说，我跟你讲了，你看到了，你的责任就是给我1000块钱，我就找人挖那个水井，有水之后呢浇这个菜。我看到之后我心里面就想，给你1000块钱也是浪费，我心里面就替他做一些打算，可能给他一些比较好的计划。他因为说我看到了没有给他1000块钱，他生我的气。我心里面是说我看到了，我就想一想怎么样帮到他，使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不需要那1000块钱，但也可以以后可以可能会做得更好。那他是那样想，我是这样想，结果怎样？他生我气，很久很久都不来看我。那当然最后菜死了，当然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说，哎，这个马兰翁不肯帮人家了。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开了一个条件出去，神，我现在生意不好，你帮我搞定，你帮我弄好它，然后第二天跟神讲说，我昨天跟你讲的听到没有？第三天来看生意还没有好，第四天看生意还没有好，然后就说神对不起了，我今天不相信你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讲了，你看到了，你知道，你都不帮忙。实际上神是爱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祷告可能是我们认为是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神常常知道怎样对我们更好，他就有更好的准备。我们从来不问他说你认为怎么样，我们只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祷告呢很困难，很困难，困难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呢？那个朋友不来看我很伤我的心，因为我有心帮他，他不但没有得到帮助，他也是觉得我这个不是他的朋友了。那我不知道我可以提出的答案是不是真的帮到他，因为我是人。但是我深深的相信一件事情，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神。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祷告还没有进入到有时间听神的话，我们从来没有祷告过。你相信吗？祷告不是我们跟神讲什么，为什么要讲？他早就知道了。祷告是要听神跟我们讲什么，因为只有那一点才是我们的需要。恒切祷告不能够3分钟的，恒切祷告不能够是一天一次的，或者说很简单几句话交代一下就完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在属灵里面有突破，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只告诉神你要讲的，我要讲，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坐下来说神我要听你讲。答案在他那边，答案不在我们这边。就算我们祷告神全部都给我们了，我们很快就发现那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那到头来我们还是埋怨神，还是觉得不够。所以弟兄姐妹们，恒切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么有的时候我就会考我自己一下，有的时候祷告3分钟开始就魂游向外了，哎，我自己也这样了，所以我就自己就有的时候要打自己一下，那时候集中一点，不要胡思乱想，那开始又在祷告。有的时候祷告了15分钟，哇，今天觉得非常的不错，因为我讲了很多话，但是后来想一想，我讲了那么多话，我 cover 了很多东西，我把教会里面所有弟兄姐妹名字都提出来祷告一次，你知道3个小时不会完哈。但是完了之后我发现我还没有祷告，为什么呢？我只跟神讲而已，我都还没有说神啊，你让我知道你要我做什么。 哎呀，刚才王普弟兄讲的真好哈，这个仆人呢，不是只是每一天来到主人的面前讲了很多话，那主人说等一等，你的工作不是跟我讲，你的工作是听我讲，我们没有听神的讲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没有在祷告上面下功夫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根基不行，教会的属灵生命也不行。那我不能多讲了，我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请大家看一看，就是回教徒的祷告。看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有一点惭愧，有没有？可以放出来一下吗？好，回教徒祷告。那么，我们可以不可以从回教徒祷告当中学一点点东西？这个，等一下有我跟说七个图，就是七个图案 slide 就好了哈。等一下跟大家讲，还没有讲之前呢，回教徒要祷告之前要做八件事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八件事情全部都是要洗的啊。你不记得那个细节不要紧，第一洗手，第二呢要把水放到嘴里面，里面洗干净，第三呢要洗我们这个鼻子，就是不是洗外面，洗里面。所以呢，手、嘴、鼻子，然后第四洗脸，第五呢就手这边就洗了，第六呢就把头发梳好啊。你知道黑人其实没有什么头发，不过梳好啊。那么啊，第七呢就是要洗耳朵的外面啊，你知道外面很多那个肮脏东西啊，洗外面啊。那么第八呢，洗脚，全部洗好。那么他们就开始进去排队祷告了啊，现在开始祷告，全部排好了哈。那第一个祷告呢，他们面对着麦加，把双手举起来到耳朵那边，然后开始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他就把双手举起来，然后说阿拉是伟大的啊。那第二啊，就站直，然后就要很安静的啊讲一个祷文，主要呢就是讲一个这个可兰经里面的一段经文或者一章经文。那么啊，就讲完之后呢，第三就要啊这样躬身，就弯腰躬身，然后呢就要也是要讲说阿拉是伟大的，然后呢就是啊用这个颂赞归给我们的神，就是归给至高的主。那么第四啊，那直升的时候还是讲说啊，就是直升的时候就讲说他阿拉听到他啊，就是那一些赞美他的人啊。第五，那么然后呢就继续讲说阿拉是伟大的，然后就是又跪到地上，然后他的额头又点到啊地上才可以，然后又讲三次，就是讲说啊至高的那个愿荣耀归给这个颂赞归给至高的主啊。然后呢第六，然后他就跪着自己上身，然后他又啊继续讲说阿拉是伟大的啊。那么啊最后一个第七什么第七，然后他再一次的把头点到地上那种跪拜，然后有三次的时间讲说就是那个啊，就是三次的时间啊，就讲说又送赞归给至高的神。那这个是一个 round 哈，一个 round 就是一次的祷告，一次的祷告是这么多。好，这边可以停了啊。我们本来还有多，但是我没有时间讲一次的祷告。请弟兄姐妹们注意哈，我们现在听一听，就是知道一下他们的祷告的情况是怎样，然后对比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的情况是怎样啊。他们一天有五次祷告，对不对？不是所有回教徒都做五次祷告，但是有不少了。十几亿的人只有 10% 有的话，你知道多少人一天有五次祷告？那很多了啊，我只能够讲很多，因为太多零了啊。那么这五次的祷告里面呢，他们一次是在早上很早的时候，五点钟 如果你住在回教徒的旁边，早上五点钟，他们很奇怪哈，他们就喜欢装喇叭，还是很大声喊，那喊得大家都醒起来了。